的是我今天要应征的是业务不管我就在讲业务，然后就 Hello 大家早安，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是许可证，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好的，那今天的不是，我要直接进入主题了今天呢，我们其实录制时间也是跟上礼拜差不多的时间啊，就是有点深夜的时间。
嗯哼，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本来是要说我们其实八点多就要准备开始录音了，
对，
但是就拖到十点了
今天莫名其妙就拖到这么晚，我刚才心灵对话
对
我就有点
不小心讲出来了，
就有点尴尬的感觉。没有啦，反正大概大家跟大家先聊一下哦，这周的那个
你说剪纸大赛吗？
对啊，剪纸大赛的最后倒数
哦，
三天了，
不到一个礼拜。对，现在已经
现在是28、29，
28号了，
28号。
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你现在讲出一个你剪纸大赛完之后最想立刻马上吃的东西是什么？
可能会是鸡排，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我有点硬选，因为我剪纸大赛我并没有那种很痛苦的感觉，就是其实事实上其实跟我平常吃饭没有什么差别。后来发现其实是我的基础代谢真的有点太高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到了。就是那个减，就是因为我减脂跟我预估目标的降低体重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更多，所以我反而还要让它不要下降太快。就是我反而还要再有时候减到一半，我还好像变增肌，把它吃回去的概念。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太高了，所以你基础代谢也会比一般人高很多。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好像国民健康署好像是女生是1500哦，
嗯，
然后男生是2000，就是每天摄取热量大卡这样。但是呢，我的基础代谢那个用我们有一个 app 啦，它算出来跟那个 iPhone 算都是一样，我基础代谢是2600。但是呢，我的那个减脂的目标是2500，所以我不管怎样，我每天都一定会是减脂状态，很难就是有让我就是吃超过我的热量所需
啊。我只能吃1200哎，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所以像是我今天其实到晚餐前，我就已经快接近达标了，我今天应该的目标，但是我的热量还要快1500，意思就是还要快一天 Sarah 可以吃的一餐。
你等一下就可以去吃鸡排啦。
哎、欸，对，其实我好像还剩哎、欸。
可以啊，
我好像
剩，那叫做 T box，
我好像还剩快800哦。对，
可以啊，鸡排差不多啦。
可以，那等下再看看。对，所以鸡排，想一下。对，啊、那你嘞？
想一下，我现在只要看到面包、甜点类，就会很渴望拥有它。但其实你说我很喜欢吃甜点吗？其实也还好，因为我都吃一口，然后就觉得嗯。好吃，然后就不吃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吃太多，我会觉得很腻。
那其实我跟你有点完全相反，就是你还记得我还没有开始减脂前，我其实什么都吃，对不对？嗯、就基本上那些什么甜食，或是那个超爱喝那个奶茶那些东西。但是自从开始减脂之后，我开始了解到这些蛋白质营养素之后，你现在如果叫我吃那些，我反而会不想吃，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对我身体是不健康的。就并不是因为减脂的关系，是我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身体没有益处，所以我就不会想再去碰它、欸。
我觉得应该是你接触了初期啦，因为你其实接触健身跟就是减脂这些观念，其实也大概1-2年差不多。
差不多，对。
对，所以就是初期状态这样子很好啊，就代表你之后就不会一直想要看到那种我之前觉得很胖的东西，然后等你一直狂吃，像什么火锅料，我其实很久之前我就对火锅料比较避免去吃它，不然就是我一定会留到最后，真的我最后肚子还可以还吃得下我才会吃，不然基本上我火锅料那些我都是先丢给旁边的人吃，不然就是留到最后。
这样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从认识 Sarah 的时候大概体重大概是72左右， 然后到我开始减脂是79，等于说我加了7公斤。然后如果用我基础代谢这个月开始算的话，我可以增加这么多公斤，表示我很多餐、很多天、一天的可能都吃超过5000呢、欸。
对啊，因为你除了要吃你自己的份以外，还要吃我的份啊。
但我到现在、欸、但是对啊，那5000很夸张耶、欸。那我现在是怎么吃的、啊？
但我也变胖啊。但我就是大概变胖大概3公斤4公斤，
但是因为我后面是有故意要增肌，所以我开始乱吃东西。但是我要可以增到这么多，表示我那时候真的是乱吃到一个无极限的状态才有办法、欸、
我觉得是饮料，因为光饮料就200多、300多啦，然后我们又很喜欢吃一些小零食
啊。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大家知道那个 Seven 不是卖那种奶茶吗，然后我就会买那一杯，
对，你超爱喝，
对，我超爱喝那个，然后我再去喝，然后可能再去喝一杯约翰或什么东西之类。
就你之前都喝什么重乳奶茶？
哦，对对对对，我好久没喝那个东西了。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啊，现在都是吃喝浓豆浆。
对，我现在就是把超商你看到就是那4罐啊，就是黑色跟红色那个，就是大部分应该不会去选择喝的那个。但是那个说实话真的蛮好喝的，不好意思。
我的话，我是最喜欢喝豆浆牛奶，因为我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经历过，就是算是 Daniel 现在的状态，就是。会觉得、欸、我就是要吃最健康最好的营养素，所以我都一定会去拿那个蛋白质最高或者是营养素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狂喝豆浆，因为豆浆真的热量低，然后蛋白质又高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是我超讨厌喝豆浆，我只要一点点豆浆味我就会不行的那种，因为我之前喝太多豆浆我现在有阴影。所以呢，如果是跟我一样，我发现蛮多人跟我一样的，就是像我同事啊，我就跟他、欸、你可以喝豆浆啊，如果你要减脂，他说我不要，之前一直狂喝豆浆，喝到我现在喝到豆浆就想吐什么的。
可豆浆不是都有甜吗？所以你看我怎么有
没有
怎么会觉得很恶心？
减脂喝的是无糖豆浆，所以会觉得很恶心。但刚开始喝你会觉得很好喝，但你如果一直持续可能一两个月都就是一直逼迫自己要喝的话，真的会蛮可怕的。反正就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人呢，我超级推荐 Seven 的豆浆牛奶，一个蓝色包装的，然后它热量也才150加170几。然后蛋白质有大概15-16这样，就是我觉得虽然它没有像浓豆浆蛋白质那么高，但是至少我喝起来是愉悦愉快的。
它那个蛮好喝的，它那个就是有点介于牛奶，它那个就没有那么像豆浆那么稠。
对，它就是比较顺的豆浆。
对，然后你会喝到一点牛奶味道，但是就好像是有套水的感觉，它就套豆浆进去了这样。
不是套水，就是套牛奶
啊。对，套牛奶，反正就把豆浆跟牛奶合在一起啊，就还蛮不错的。
对，就好喝这样。
对，然后哦，因为我现在都不吃鸡排，我都吃那个鸡胸了，就是大
哦，我在 IG 上面跟他分享，
对，在 Promotion Video 大概发现，这是我们现在健身人的鸡排这样子，
对，就是 Pita 哥哥的鸡胸肉。
而且如果大家去看，你现在随便一片鸡排都要快100块、欸，
哦，对啊，
对啊，现在物价非常的可怕。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是真的一家鸡排50哎、欸。
对啊，
在为什么透露我们的年代是？
而且其实，在健身的人都会觉得他那块鸡胸肉好贵，要55块。然后，但是你回头看，那我吃的鸡排，你从来不会觉得鸡排贵，鸡排一片都要80几、100多。
对，那你还是吃的很爽啊。
对啊，對，所以嗯，事
实上55就跟一杯饮料一样啊。所以你不要喝饮料的话，你就有钱可以吃一片鸡胸了。
对，
对，没错。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月的减脂大赛的计划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99比次这种赛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你确定你有意志力？
有啊，我至少到现在都还是有保持在一定水准，就是体重在慢慢下降中。
有啊，对啊，没错啊，这是事实。
对，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因为快结束嘛，我们就在想说，哎，那下个月要来挑战什么呢？
欸、有这一趴吗？
有啊，我可能没有跟你讲，但是我自己一直有默默在想，比如说每天都要6点起床啊之类的。
这个应该对夏天来说比较好做。
现在是夏天啊。
啊，对，现在严格来讲，现在还是春天，就因为当温度越高的时候，其实你人自然醒的几率会越高了。所以大概5-6点可能就差不多会醒来。所以
屁啦，什么时候会5-6点起？
都有啊，
都嘛，一下子就8-9点了。
有，但是其实就是如果假设那天前一天很早睡的话，其实这个几率真的比较容易达到了。
但是可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有应该有近2-3个月，我们都没有这样子了。
对，因为目前现在是10点多，所以今天不可能10点多可以睡觉。
对啊，现在好累哦。
说6点哦，要挑战早起计划是不是？
对啊，我们可能三月这个兼职大概结束之后，我们思考一下再继续。如果一直处于很紧绷的状态，我可能会开始暴饮暴食之类的。
会吗？应该不会吧。
我不知道，而且最近又压力又特别大。
这刚好跟我们等一下聊的主题有点关系。对，
没错。那这周你还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吗？
我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最后的战利品奖品是哪一
个？对，好，對，你可以分享一下。
好，那这样我们最后选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都犹豫很久了，就是 Sarah 有点想吃那个海底捞，然后
但是那个
就是感觉就是我们会直接把我们这个一个月努力成果直接全部都那个毁尸灭迹这样子。然后本来有思考过，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一家，那算连锁的寿喜烧店吧。
寿喜烧
一番地啊？
哦，对啊，一番地，我们很喜欢。
对，那家蛮不错，那家在我老家有开一家旗舰店，这样，然后所以带 Sarah 去吃过，这样。最后呢，选了一家在 Sarah， 对吧？
第一次
的生日的时候，就是我们认识之后第一次生日的时候，我带他去的，这样。那上一次去跟这次去应该会有蛮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算是隔了一年两年了、啊。
两年吧，因为我们在写两，应该一年多快两年、
是一年多快两年。
对，
就是这一次去的话，其实不论是我们的身份或是所有的状态、其实说实话都蛮大程度的一个差别啦。
是啦，
可以这么说。
对，反正就是最后我们选择这家店，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健身那么久了，而且我其实不喜欢暴饮暴食，就我不喜欢吃到饱，因为我就是会塞到很饱啊，很不舒服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要吃一个优雅好吃，然后不会让自己就是饱到很就讲抽霸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家法式餐厅，
叫做 Savers 吧，反正就是欧洲风味餐房啦。那一家蛮推荐大家去看看，那家有点像是你可能如果有去过欧洲的话，可能会像在欧洲出现那种小餐酒馆，就是它不大，然后它就是一个老板，然后老板就是法国人，他然后跟一个老板娘当柜台这样自己开的。那他的餐就是很标准的法餐，那都是比较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他自己家乡味道了。那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跟我之前一个球友，就我们对打羽毛球认识的球友，然后就去吃。那后来就在 Sarah 生日的时候就带他去吃，然后他也觉得蛮不错的，对吧？
对，还不错，我印象中还不错。
对，所以就在期待我们的二房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
没错，好啦，那就先这样。好，我要赶快赶火车，我要睡觉了，这样。好，那今天的内容就跟你聊到这边，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的，今天的主题是，就算世界惊天动地，也要保持平静。
好，那这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写出这么耸动的标题呢？
大家不觉得我们今天下的主题很像是一首歌的名字吗？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脑袋一闪而过，就是出现了惊天动地这四个字，然后又开始就突然间又闪过就是平静这两个字，所以就是这个标题就这样来了。
嗯，
对，反正就是我想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要的核心的词是改变，就是去拥抱不管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个变动，都要用对的心态去拥抱它。因为呢，最近我跟 Daniel 刚好我们各自都面临了在职场上面蛮大的变动。
对，没错。那我先分享吗？
可以啊，因为我这边我就是我们也会用主题跟大家分享啦。
那主要第一个就是这个对来说比较大的变动，就是有一间，因为我是
你也不用讲太清楚，
我是音乐老师嘛，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呢，有一间我待了非常非常久的学校，那可以算是我的起点。从大学开始在教书，事实上这是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你还是学生，反正就是那间学校就算是陪伴了我整个教学生涯，算非常前期，也让我学会如何就教学生这样之类的。那但是呢，有一间学校呢，在某处，就是在同一个时段，也提供了一模一样的机会给我这样子。那 因为我有去那个另外一间新学校去做，就是做一次就是课程，然后去了解状况。然后说实话，那边算的整个状态都算是我非常理想想要去到的环境。那原本的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不好，但是就是有一点停滞了，就是不再往前走了这样。但是我跟这些学员都还是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但后来评估很久呢，之后呢，就他决定。就是该去一个新的地方去拓展，
就是去拥抱变动。因为有人可能会觉得啊，我都已经教那么久了，我不想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因为搞不好换了之后是不好的啊。如果没有办法适应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适应，我又想回去又回不去怎么办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念头一定都会有，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时候，其实我收到蛮兴奋的，就是我就觉得哇，还有好多新的事情可以等着我去挑战，然后就会想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就是有新东西可以让我去挑战，我也想就是把它说都把它掌控在自己底下的那种感觉啦，所以就是这个变动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只能就拭目以待，之后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那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一点比较像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啊。就是要用韧性的心态去应对所有的转变，就是保持一个积极正向的心态，不要觉得说这个变动就是不好的，像股票一样，如果没有波动没有风险就没有报酬啊，对不对？
对，没错。
对，好，那我觉得我们先回到变动就是主题本质上面，就像是刚刚说的变动，大家可能都会很害怕变动，但是即便你不喜欢变动也不想要接受它，它还是会来。最简单来说就是人都会变老嘛，你可能我觉得可能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可能就会常常会听到妈妈就会说什么啊，我的那个什么皮肤变很差，或是怎么体力不变很差之类的，
不然什么蹲不下去啊什么等等。
我妈是没有蹲不下去啊就是我觉得 有一些变动是就算即便你想要去避免你也没有办法避免，你只能去接受它，然后要接受它你可以用正面的心态去应对它，也可以用不好的心态。不好的心态就像哦，人如果变很老了，然后就会开始一直自怨自艾啊，我就是变老了啊，没用了啊，什么之类的。对，我是讲比较夸张的啦，
感觉是我妈会讲的话，不好意思。
对，反正就是，即便你不喜欢，有一些事情自然还是会发生，改变还是会发生。我刚刚讲的是比较一般性的，就是人会变老，但我相信听我们 podcast 听众应该就是还没有经历到这一阶段，
应该还蛮就是生龙活虎的那种。
对，但是有另外一块是可能比较容易接触或是比较容易发生，就是职涯上面的转变。比如说你可能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两三年，然后你也觉得停滞不前，那有人就是会选择我就是不要改变，我就继续在这里，那有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出去尝试一些对我的职涯长途下来是有注意的工作，可能可以转换跑道试试看有没有更多发展机会之类的。不然就是讲简单就是感情上面嘛，因为最近好像蛮多朋友分手的，就是那种长跑什么
有吗我不知道
好几年的七年之痒，就五六年那种，就是刚好从大学已经在一起到现在然后之后分手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日常都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不能说你想要逃避就把它逃避得了的。
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做任何决定，就是也不是说未雨绸缪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一定会就是不想要发生我们不喜欢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会不愿意让，就是可能会害怕。那其实有时候害怕，其实相对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啊，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啦，就是这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说，反正不管怎样，大不了就是死路一条而已。
死路一条是怎样？
就是你不做就是死路一条啊。那你做的话，你知道还有机会啊。对啊，那也不如就去试看看这样。 对啊，这就是我对如果就是遇到危机或者是就是有转变的时候的想法啦。
那我觉得你反而是你比较是那种可以拥抱改变的人，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是不是跟星座有关系啊？因为像你是风象星座，所以风象星座就是本身就是像风一样嘛，飘忽不定，然后有时候来，有时候又没了，这样就是比较容易适应一些新环境。那像是一些土象星座，我有点唐启阳了。反正就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其实是水象星座，但我也是那种极度不喜欢改变的人。
可是让我觉得就是，哇，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diss很多人。就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电影情节，就是可能有一个那个富家那个女，然后她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但是她突然她家经历一个遭逢巨变，然后去做很多一般她不会做的事情，然后之后她就变很坚强的概念。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其实跟这有点像。
为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
而且为什么是富家女？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原本一个人就不什么。
你在 diss 我吗？我又不是富家女。
不是，就是我觉得这跟星座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就是，你可能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会有身体，就是体认到一些事情的改变之后，你就会容易接受每个变动。就是每个变动都是你生命一部分，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对啦，就是跟你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相关啦。有人就是一辈子就不用去接受一些太多苦难，或是不用自己去想很多办法，就是可能家里人就会帮你打理好一切。
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来的先到还是未到，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富家女或是富家子弟好了，
对，
他可能一辈子到出社会前都是家里帮他打理好一切，那他就是比较不会没有那种心态去接受一些变动或是去接受一些挑战，但是他的父母总有一天会走吧，或是说他的家产总有一天，不是总有一天，就是搞不好在他没有那种相对应的教育或是训练下，因为我相信那种富家子弟的爸爸妈妈应该也都是很努力自己拼上来的。
嗯，
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嘛，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你打拼上来的那一辈一样的辛苦，一样的有办法去面对各种挫折的话，就算你得到再多财产，你还是会把它全部花光光，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扩充或是怎么样应用它。
对，
所以我觉得就只是时间长短，所以我觉得出生比较辛苦，或是也不是要说辛苦啊，就是可能家人比较放任式，就是会让你自己去面对很多事情的话，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不好的，就是提早成长啊。
这反而就会磨练你的心智，就是让你知道这世界上并不是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啊，这样子。
对
对，
那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哪一种阶段，或是你是哪一种家庭出身的人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适用大家，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觉得心态还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用正向的心态去面对，你也可以自暴自弃，然后看谁可以来救你，这样。
嗯，
就是这两种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可以救你，就算跟你很亲近的可能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他们想帮就帮得了的，还是得要自己去面对。
对啊，所以就最好是像任何事情如果都有办法去，就是觉得这可能比较举例就比较怪一点，就是像什么，就是有时候如果有些东西的话，我可能那个东西事实上就是别人来做就好，但是我可能会想去了解一下，就是看他怎么去做。你因为有时候就会想到说，哎，搞不好有一天你就要自己去弄这些东西了，这样，
嗯，
所以你就会无形，如果有你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你其实就把它想象成，你就是多了解这世界上的一些你没有接触过的知识，那事实上你就是吸收越多，那知道越多，了解越多，你就会。在这些世界上就会更有所用啦，这样子。
嗯、其实那你刚刚说的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在上班族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假如我是应征我要讲我的嘛，我想一下有没有比较普通一点。啊，我应征的是
音乐老师。
不要讲这种大家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的。
因为老师什么不容易接触他
哪
有他小时候都上过音乐课啊，谁没上过音乐课、
啊、大家现在都已经脱离那么久了你还在音乐课。
没有大家可能会就是跟我学钢琴啊。
不要。
好那 Seven 店员。
不要。
Seven 店员只要谁每天谁不会 Seven。
我还用我自己的举例的。好反正你今天应征的呢是一位好业务。
你又不是业务。
因为我怕我讲数据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太无聊啊。
好那不然想一下什么更好一点答案。
好我今天要应征的是我今天要应征的是业务。不管我就是要讲业务。反正就是你今天负责的是可能台北地区的业务好了。可是这样好像也不太贴切。
我想你说你要一般的职业哦。
就是比较跟我们的听众比较靠近的。
我们听众年龄层在
多少。好啦我管他我要用我自己的举例啦。好反正我今天应征的呢是 一位哦数据工程师好就是我比较负责可能数据上面的架构性问题或是可能数据串接就是比较工程类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工作内容没有办法切分的那么清楚可能有的时候你会需要去跟客户做报告或是你可能会需要缴交一些文件给客户但其实缴交文件 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基本上严格来说会是专案经理或是说跟客户对接的那个窗口的人的责任、
嗯、
但是有的时候有人可能就会说哦，又要叫我做这个东西就会开始怨天尤人之类的就会觉得不公平啊不然就是可能怀恨在心就其实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态去面对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想以我自己来说啦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也是很不喜欢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好没关系反正其实也就是工作一部分我就是乖乖把它做完那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自己内部的工作的话我一定就是会先告知主管但是如果假如不会就是你可能今天闲下来也是闲闲没事做那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做完那就不要一直去责怪或是负面情绪这样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也不一定是对你不好的因为其实像我爸常跟我讲就是有的时候做事不要这么计较因为我爸自己是也是白手起家所以他其实从小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是一个人全部扛起来就算别人欺负他或是丢工作给他他也都是乖乖的把他做完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个东西做起来就是我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都是会一直灌输我这种心态因为像我妈也是我妈小时候什么高中啊就是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也都是管整个工厂工人的人但是其实 管工厂这个管人的角色是大家很不想做的因为你就是要去跟工人有点对立面就是你要监督他工作叫他不要偷懒、
嗯、
或者是教他怎么做然后叫他手脚快一点之类的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看到你好像快睡着我觉得
我没
有我有点失焦了
没有睡着
对反正就是我妈也会跟我讲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能做的你就把它捡起来做就像是她可能也不会她小时候是在工厂是做那种娃娃就是外销到世界各地那种
嗯，
音乐盒啊不然就是娃娃然后要上色那一种然后其实也根本没有人可以教他们啦他们也是看别人怎么做然后就是自己跳下去做慢慢学慢慢做你就会很多东西那到最后其实你的爸爸或是你的也不是说爸爸因为我妈的老板就是爸爸就是你的老板其实也都看在眼里如果你真的只会就是彩绘娃娃你就是其他都不会做的话跟你什么都会就是差异自然就会出来了啦
但是其实就是可以讲到就是接纳成长的机会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用我自己举例的话就是我其实非常的讨厌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音乐嘛所以有时候像什么 就是有表亲戚啊结婚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哎、欸、啊，你那个 Daniel，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弹一首啊，或者是演一首这样之类的？那你当然本身你会很抗拒，但是其实换个方式想话，你去了之后，你会接触到各种各行各业的人，搞不好他就会无形当中就出现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机会。就是这样，就是可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但并不是保证说一定会有。但是如果你在那一场就是公开的时候，就是婚礼上面，因为婚礼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嘛，所以他说哎、欸，然后可能刚好有一个就是像猎头一样的之类的，哦、然后他就
音乐界的
猎
头、啊、
音乐界的
猎
头之类的，然后就哎、欸，然后他可能就跟认识，就这种事情是绝对都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现在我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举例，但是再讲到我弟，就是有一次，
因为他很爆料了，
没有，就是有一次，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反正就是一定拜年嘛，然后刚好就是到我们就是我们去一个我认识的，算是我的师姐他们新开的一个音乐教室，然后反正就是去参观，就是去顺便拜访，就是走村嘛。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当然希望我们全家都去啊。那我有个弟弟就觉得说啊，去干嘛？无聊，不用又没他的事。因为那个，毕竟他跟我比较有关系，这样，所以他本来想待在家里。但是去了之后呢，然后反正就聊天嘛，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你做什么？我是做摄影的。然后那个我那个师姐的老公就说，哎、欸，那我可以留下联络方式嘛，之后可能东西就会有机会，就是有东西可能会想找你做，这样就无形当中你就多了一个机会，线就被你牵起来。
嗯，
所以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好像就是很就是看那个短利，就是好像哦，这又没我又没我又没我的事，就是又是又或者是啊，这个我做现在做件事就得不偿又吃力不讨好。可是搞不好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等你啊，这样。
总结一句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是这样吗？
吃亏就是占便宜，
是这样讲吗？这种
跟我讲的东西还完全相反。
吃亏就是，反正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吃亏的事情，可是搞不好其实对你来说是好的。
那绝对不是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吃亏占便宜好像是贬义。
吃亏，我不知道，我现在头脑有点不太好。
对，反正大家听得懂哈，听得懂就好。
对，就是接纳任何成长的机会啊。但我觉得这个成长机会也是你自己可以 handle 住的，不要说我一天到晚都要跳出舒适圈，然后把自己搞得就是人心惶惶，是这样说吗？就是感觉好像找不到一个平静。哎、欸，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平静，哎、欸，因为我觉得要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要想显现的感觉是，就算世界在怎么变动，在怎么动荡，但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初衷，或是保持自己的信念，然后慢慢的来应对这些正在改变的事情。对，那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因为最近其实也我在。这家公司其实也待快一年了啦，然后公司里面其实也有蛮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觉得不管公司怎么样，或是我的工作怎么样，或是我接的客户怎么样，就算多么的夸张浮夸，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要保持我自己的信念，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的坚持，就是不管再怎么急，我还是会保持我自己的品质在。然后我需要多久时间，我就是报多少时间，我不会因为你这个客户有多急或是怎么样，我就压缩我自己的时间，然后随便乱做一通。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坚持在。
嗯，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落差是这样啦，就算你遭遇什么样的变动，就还是稳下来，不要自乱阵脚这样子。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动，都要心纳，就是要那个叫什么？
海纳百川。
海纳百川。
对啊，海纳百川吧。
好，那是指就是很有度量的那种感觉。我要说的是，比较像是
心静则灵，
心诚则灵。
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变动，不管是好的变动或是不好的变动，我们。都要有那种接纳，就是把那种危机把它视成是一种机会， 比如说好，你现在的公司然后可能营运不灵好了，就是周转不灵，然后可能即将裁员，那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就要失业什么的。但是换一方面想，哎，你可以脱离这个破公司了，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很全力的再去找下一份你觉得好的工作，这样。
对，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就是拥抱所有的变化啊，永远不要忘记最初的自己。
没错，
对，就是，但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讲那么简单了，因为毕竟如果假设你是有房贷，然后突然被裁员，应该不会往这个方向想。
哎，对，
对，但是就是你知道，还有保持1%的理智的时候，就尝试的回想自己当初最初
的信念跟信仰。
对，就不要忘记那个懵懂可爱的那个你，就是当初是为什么打拼到现在。对。
嗯，好啦，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怎么样适应变化跟怎么样拥抱变化，然后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就是变化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也不要刻意的去太害怕它，反而呢你要用比较韧性或是比较正向的心态呢去应变这一些所有的危机或是说是变化，然后面对这些变化，除了用正向的心态去面对它，还可以去想说，哎，搞不好这些就是危机或是改变，搞不好可以让你带给你一些不一样成长的机会。
我有点说不一样灵感与启发。
你又要结束了吗？没有，就是去拥抱它，然后不要害怕说要跨出舒适圈啊，或者说要去接受一些可能不确定的未来发展之类的。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目前面对到的一些困境跟解决方法，希望呢在我们分享过程中也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我感觉在这空间下，希望带一个一看就想把这个结束掉。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想到这边，就我刚才好像也都讲完了，所以呢感谢你今天聆听，希望今天内容也带给你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留言也没有留言，就是听完之后呢也别忘记实际的在你的生活中发出那小小步的改变。
自由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而我们还有很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五在同一个空间再见吧，拜
拜。